宋王李承器送走高力士，就准备第二天呢赶奔公孙老店去主持仪式。话分两头，咱再说这店房的姑娘公孙金菊，您还记得吗？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没短了说这姑娘，她跟她爹公孙福开这个小店房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人品是一流的。郎吉公孙娇就是投奔他们来的。那公孙福老汉见钱眼开，在韦后集团被消灭之时，宗楚客化妆跑到这个店来了，给了老头几两黄金，求他给带道赶奔李河渡口。结果这老头见钱眼开，护送宗楚客，结果被饥民给打死了，宗楚客也死了，老头也死了那儿。噩耗传来，公孙金菊是痛不欲生啊，爹死的太惨了。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公孙娇，现在公孙娇那在平王李隆基的府里啊，就把这事跟李隆基说了。那么现在李隆基远远不是平王和林止王了，现在贵为东宫的皇太子吧，那大权在握，因此对这件事情做了详细的调查，认为老头的死是出于误会，人们误以为他是宗楚客的家眷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法不责众，只好给拨了国币躺银50,000两作为抚恤金，让公孙金菊给老头安葬了。那么多银子怎么花呢？又把原来的公孙老店开始扩大翻修。哎呦，现在这店房啊远不是前些时那个样子，起的2层楼，门口挂上金字牌匾，楼上楼下桌椅板凳全都换的是新的。不仅如此，还雇了10来名伙计，又请这好掌勺的厨师傅，现在人家连店房带饭馆，小买卖越干越火爆。这公孙金菊呀、啊、成了老板了，为此他对李隆基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，知道东宫殿下那是大好人，大好人。头天晚上公孙娇来了，找着姐姐金菊，跟他把心里话都说了，说我也非常感谢东宫殿下，现在殿下已经请示了皇上，加封我的干哥哥郎吉为谏议大夫之职，而且拨下了很多银子让我回北平县给他修坟立碑。这一半天我起身就走了，那金菊就问呢，说那么将来妹子你的归宿怎么办？说我去了办完事还回来，我这一辈子要服侍东宫殿下。另外公孙娇告诉公孙金菊，明天恐怕殿下还有很多大官都得上你这店房来，要举行个仪式，把郎吉的骨灰送回北平县，你要把那楼上好好收拾收拾，迎接殿下的光临。哎呦，公孙金菊一听皇太子要上我这来，妈耶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带着10来名伙计一宿都没睡觉，打扫卫生，把那楼上收拾的倍儿干净，红毡铺地，还找了几个油匠 连夜加工，把门呐、啊、窗啊重新都油漆的，把碗碳家伙用大锅煮了一遍又一遍呢，开始消毒。恐怕皇太子中了毒，不卫生，那怎么办呢？等了到第二天了，这楼上呢就关上了，因为皇太子和很多大官要来，别人禁止出入，但是楼下还照常营业，买卖不能不做呀。自从他这小饭馆开张之后，老是座无虚席呀、啊，开门就满，今天也不例外。这客人来一波走一波，跟穿梭一样。你看公孙金菊啊，没有老板的架子，从来不在椅子上坐着，帮着伙计端茶送酒，忙里忙外在这张罗着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该着出事，就见门外进来五六个人，为首的是个矬胖子，长得矬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胖的都没脖子了，大饼子脸，蒜头鼻子，蛤蟆嘴，穿绸果缎，后边这帮人也穿的是好衣服，一看就是有钱的或者是当官的。这帮人等进了饭馆之后了，往左右看看，妈的嘞，连他那爷坐的地方都没有。我问掌柜的，给爷腾个地方。公孙大娘一看就知道是刺头，赶紧给找地方吧。有很多客人都老熟人了，人家主动给让地方，就靠着里边给腾起一张桌来，让这五位坐下了。今天这个矬胖子坐东，来啊，听说你们饭馆做的挺得位，有什么拿手的好菜尽量给爷上，爷爷就是不怕花钱啊。
是，
一会儿罗列杯盘都摆上来了，这五位是开怀畅饮。那位说这矬胖子是谁呀？前文书咱不止一次的交代过，这就是用钱买官的那个王旭，那个邪风官，狼藉死就死他身上。这小子现在还没倒台，还在西京这晃呢。因为前文书咱讲了，韦皇后和宗楚客为了笼络人，逼着中宗李显下了一道圣旨，把天下几千名邪风官全调到西京，还要在定坤池赐宴赐酒，加官进击。王旭这小子就从北平县来的，他是通过他舅舅的门路买的这么个五品官，为了还想升官，他带来不少的银子。咱们已经讲过，他认识燕青荣，燕青荣动本前被乱棒打死，通过那件事把王旭吓得趴了半来月没起来。结果后来他发现美梦化为泡影，没过几天改朝了，换代了，中宗李显突然死去，现在又换了个睿宗李旦，整个官都换了。还听说这个邪风官呢要黄，现在朝堂上正在议论这个事儿。据说东宫守爵殿下李隆基坚决反对邪风官，当朝的首相姚元之、宋璟也反对邪风官，求皇上降旨把邪风官整个给免了。但是呢，太平公主反对，现在争持不下呀， 究竟是把他们免了还是不免，现在在两可之间。王旭这小子一听啊，这心呐、啊、就堵了个疙瘩呀，心说他把我们这邪风关招谁惹谁了，花了多少钱买来的，容易吗？我爹为了我几乎是倾家荡产呐、啊，这要给免了，这钱不白花了吗？那倒霉真倒霉。这皇上早不死晚不死，当敢爷在京城的时候他死了，要晚死几天不也好了吗？因此这小子也没离开西京，就在这探听消息。跟他来这几个都是歇风官，都花钱买的，这就什么人找什么人呗。他们对当今这朝廷是牢骚满腹啊，恨。今天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呢，上这儿来吃酒，所以那几个人呢给王旭就敬酒。这小子坐东，三杯酒入肚，他就打开话匣子了。我各位老兄老弟，哎，老哥，有什么事您说吧。你说咱多倒霉，你们看这个事儿将来能落到哪一步？旁边坐着一个人，花钱买了个五品通判之职。这人姓庄，单字名人，叫庄人。他说话了：“我王兄难说呀，你没听说吗？当今的皇太子大权在握呀。”他要反对的事情，这事他妈非黄不可呀。王旭把脑袋一拨了，我就不信，你没听说吗？他的上边还有人呢，他姑姑太平公主比他说了还算，咱们现在就得托太平公主的红福了，只要他老人家保咱们，我看咱这官就丢不了。哎呀，那就看着吧，究竟是公主说了算呢，还是太子说了算呢？咱也说不定，可不是的。那几官就说：“哎，人多口杂啊，是这地方不能胡说呀，妄议朝政，掉脑袋的罪。喝酒，喝酒，别说别，别说别。”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酒入愁肠，酒入欢肠。这个痛快的时候多喝点没事，心要别扭喝点儿就容易醉。结果王旭这几个小子喝醉了，这一喝醉这嘴就没把门的了，自己管不了自己了，一会儿骂天，一会儿骂地，拍桌子摔板凳。周围吃饭的人也听见一句两句的，人们一听这几位是狂徒啊，挨着他们坐着自己粘包啊，你听他们说谁呢？一会儿又骂皇太子，一会儿又骂这骂那个的，我的妈，快离他们远点。胆小的人纷纷结账，人家都走了。可正这时候呢，公孙金菊过来了。各位老爷，还添点酒或者添点菜不？
吃好了。
我说你是什么人呢？这小饭馆就是我开的啊。小娘们长得不错呀，我你这饭馆什么都不错，就他妈缺少大妞在这陪酒。我说你虽然土点儿，也凑合了，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吧。来来来，坐在爷腿上给爷陪陪酒怎么样？公孙金菊那是个大姑娘，当 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一听这话臊的耳根胎都红了。叫老爷，求您嘴下留德，我们凭的是正经营业，您休得胡来。哎，妈的来来，你敢说老爷胡来，妈就凭老爷叫你陪陪酒是往你脸上贴金，你他妈土头土脑的竟敢当着人的面侮辱本大人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五品的命官，我他妈是花钱买来的，我那钱能白扔吗？谁他妈说要罢免我这官，我跟他玩命。真的喝多说话晃晃悠悠站起来，一把把金菊的手给抓住，往怀里一带。那金菊怎么说他是个父子，没有他力气大，这身子就栽到他怀里了。我这小子利用这机会紧紧把公孙金菊抱到怀里，伸出臭嘴是连亲带啃。那金菊能干吗？这一挣扎稀里哗啦，桌子也歪了，晚餐家伙掉地下打了，可乱了套。金鱼拼命的往外挣脱，你撒手，你撒手，救人呐！这一喊，那几个伙计过来了，你楼上楼下十来个伙计，大家一看这像话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过来两三个，这就掰王旭的手。公孙金菊利用这机会挣脱了，衣裳扣也叫他拽掉了，前胸也露出来，头发也披散上。这金菊哪受得了，捂着脸呜呜哭开了。可他妈王旭这脚不完呢，好啊，打群仗了，你们仗着人多呀，竟敢打朝廷五品的命官，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还看热闹，给我砸。这几个小子也喝多了，忘乎所以呀、啊，站起身来把桌子全给周了，柜台也推翻了，把晚餐家伙稀里哗啦砸了个烂七八糟。其他吃饭的下去都跑了，站在街上在那看热闹。王旭用手点指着金菊，妈的来的，你是罪魁祸首。他们也歇恨歇恨你哪不对呀、啊？今天我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你是跑不了了。他呜一声又扑金鱼下去了，这金鱼就往店外跑，他就在后头追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街上马挂轮铃的声音，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，老百姓一看插街的来了，这个西京维持治安的最高的衙门就是巡街的金乌使。那位说金乌使是什么官？那唐朝的官制跟现在不一样，那么比喻一下呢，就好像现在地方的保安司令，就差不多少。那金乌街使是谁？是新上任的钟少京。这钟少京是内院总监呢、啊，帮着李隆基平灭了韦后集团呢、啊，立下赫赫的大功。现在不仅仅是内院总管了，而且升为京城天子脚下的巡街金乌使。今天他亲自查街，特别是赶奔这儿来了，因为听说皇太子今天要赶奔孙家老店，他有责任保卫安全，带着100名卫队正好来到这儿，遇上这件事情。朱少京骑着高头大马往前一看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前面怎么回事？是回将军大人，有人喝醉了，在这发疯调戏妇女。嗯， 钟少京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舔着肚子拎着马鞭子走进饭馆，正赶上公孙金菊往外跑，王旭晃晃悠悠在后头追。钟少京一看这火大了，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对准王旭，啪就一鞭子，正抽王旭脸蛋子上，把王旭打的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把这个醉酒的劲儿给打清醒了。王俊用手一捂肥脸蛋子，刚想发作，一看对面有个金盔金甲的将军，后边带着不少军队，顿时他傻了。哎，王旭这小子真是软气硬怕呀，他也准知他跑不了了，扑通给钟少京跪下了。将军大人，将军大人，小人无知，我小人无知，罪该万死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他后边那几个小子全跪下了。钟少京用马鞭子一指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小人是奉旨进京的协风官。
他娘的来的还协风官呢啊，就花钱买的官。嗯，蛤蟆老鼠大眼贼，百麻不是，凭着俩臭钱就买官当啊？你还没听说呀？东宫殿下已经请示天子，把你们全罢免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还跑这调戏民女，知道犯什么罪了吗？
哎呀，小人该死，小人酒后无德，求大人宽恕。
要饶了你们，简直就没有公理。哎，把这几个小子拴成一串，迈一步抽一鞭子，迈一步打一棒子，开始游街示众打杀。哎呀，您说这几位倒霉不？拴成一串，王旭在前，那庄人紧挨着他，那几位在后头，叫军队压着，开始游街示众。这事怪怪钟少京，钟少京就没说游完街了怎么处置。钟少京觉得呢，现在对协风官究竟怎么处置还没有明文，皇太子只是有这么个建议。由于跟太平公主发生争论，悬而未决，把他们揍一顿就算了，所以呢游完街就把他们放了。您可记住，留下王旭这小子就留下了祸根呢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钟少京迈步一进饭馆，一手喝他们，咋这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成何体统？什么样子？皇太子来了这像话吗？把老板公孙金菊找来了，公孙金菊又换了一套衣服，重新给钟少京叩头。将军大人，谢谢您，要没您吧，今天民女又要当众受辱，您真是我的恩人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你的事情我也清楚，你不是有个妹子叫公孙娇吗？
是啊，
我见过，五宝剑舞的还不错呢，有两下子。哎，来人呐，帮着把这饭馆好好收拾收拾。加时，那么些当兵的，众人动手好干活，时间不大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。钟少京坐下了，公孙金菊给他沏了壶茶，他往楼上看了看。我说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准备迎接皇太子的。
哦，
我看看。那将军大人，昨天我妹子公孙娇说了，皇太子要带着很多大官来，那个楼上就是他们几个人待的地方，别的人都不准随便出入。
什么？
连我都不行吗？那 恐怕是不行吧。没有请示皇太子，我不敢做主，请大人您在楼下委屈一会儿，等皇太子大驾来了之后再做决定。
我求你妈的，
你知道我跟皇太子什么关系吗？要没有我救他，他活不到今天。我是开国的元勋，我爱上哪去我就上哪去。来，跟我上楼，我就不信我没资格看一眼。这钟少卿啊，也是没事找事儿，就由于这一登楼，引出杀身之祸。